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就在朝鲜半岛局势升温的同时，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周四表决通过了一批国防部的人事任命，这一批人事任命案多达275个，包含美国陆海空三军，大幅填补了川普上台之后美国国防部门的职务空缺。而其中最受到两岸瞩目的就是即将出任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的薛瑞福 Randall Shriver。 那么国会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薛瑞福的人事案应该没有争议，可以顺利通过。那么薛瑞福他过去支持美台军界的互访，他上个星期还在其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智库主持了一场关于美台安全的座谈会，会上谈到了美台之间的潜舰合作计划。与此同时，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反潜机 P3C 已经到位了，屏东基地空军第439联队在12月1号举行了成军典礼。总统蔡英文表示将落实防卫固守、重层贺阻的战略，反制潜舰的威胁，争取制海优势。那么我们也记得上个月蔡英文出访过境美国夏威夷的时候，他曾经向美方承诺，为了因应台海的军力失衡，未来台湾将逐年增加国防预算，每年增加2%。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蔡政府启动的潜舰国造是一个错误的建军方向，等于是花大钱拿台湾的前途打水漂。那么究竟台湾有没有能力制造潜舰，台湾的国防自主又面临哪些严峻的挑战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到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林杰小姐和台湾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为您进行深入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杰小姐，你怎么看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四表决通过了薛瑞福出任亚太事务助理部长的这个提名，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薛瑞福他过去有跟台湾有关的一些主张好吗？
其实我个人对于这项任命案是保持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因为其实薛瑞福先生他其实是非常了解台，尤其是我觉得在华盛顿 DC， 过去他在执行智库的这个经验上来说，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了解台湾有以及台美关系实务层面的一个人。那他过去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就获得陈水扁总统颁布一个 Brilliant Star 的勋章来给他，就是加冕他对美台关系的贡献。那在小布希时期他也是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那其实我相信他一直都是非常了解台湾的，不论是社会或者是经济或政治上面实务层面的东西的专家。那其实像您刚刚讲的，其实他当初也支持军舰互访。那其实在当初川菜店在美国的媒体一片不论是骂声或者是恐慌当中，其实他提出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务实也很正面的看法。他说其实川菜店是一个美中台关系的再平衡，那我个人也非常认同这样的观点。那他在参院认识的人命案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川普美国现在正在发展的印太策略 Indo-Pacific 战略，那这个战略是由印度提出，那要强化美国跟日本、印度跟澳洲的合作关系。他在这个 hearing 当中也特别提到台湾的角色，然后就是强调台湾与新加坡跟美国的安全合作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top priority。 那台湾在这个印太战略里面的角色他也认为是非常有潜力，非常可以发挥的。同时他也呼吁美国要重新对台进行有计划的可预期的军售，然后甚至他也提到说军舰互访其实是没有违背美国的一中政策的。那我觉得他这一连串不只是对于台湾来说当然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回应，那当然他也是在希望提醒美国的policy maker 美国的这些官员能够务实的面对中国的崛起，这样我觉得这对来台湾来说以及对于台美关系来说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消息。
好，非常感谢林杰的介绍。那么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刚刚林杰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薛瑞福他的一个背景，还有他过去对台湾的一些说法，当然包括了他认为说未来台湾在印太战略中可以扮演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角色。另外这个薛瑞福他也支持美国对台售出更多的武器，对台军售，以及他支持美台的军舰 互访。那么我们把今天下半场的话题跟上半场朝鲜半岛情势勾起来看，您认为现在这个川普政府国防部任命了275个人，其中包括这个薛瑞福是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任命这样子的一个人进五角大楼，这么了解台湾，这么支持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的一个薛瑞福，他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在这个亚太印太战略当中更加强跟台湾的关系，甚至有可能在朝鲜半岛情势处打出所谓的台湾牌，你怎么看薛瑞福的这样的一个任命案呢？徐建宏先生，
其实当然这个东西从客观上来看，对台湾我也觉得是正面的，就是说因为这确实我们需要提升跟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因为我们现在也算是单独面对中共的威胁跟打压，那当然两岸就是说也我也是希望说两岸能够和平相处，可是如果你没有武器没有自卫能力的话，中共也不会平等的看待我们，尤其他最近他做了很多的一些举动，比如说挖台湾人才啊，或者是他停止观光客到台湾的邦交国去，我觉得这些行为都是非常非常打压的。那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像需要一些新的武器，这个是历任总统不分蓝绿我觉得是一贯的一个政策，那薛瑞福的上台我相信对美国跟台湾会有实质的一些军事帮助，比方说像我上次讲的那个军舰互访，如果说真的北韩有事情的话，说不定台湾可以因为他的任命而在中间扮演像人道救援或撤侨这些更积极性的角色。但是我也是还是要强调说，这个薛瑞福他代表的还是美国的利益，他不见得完全会跟台湾是一致的。那台湾也不会，因为他也没办法说台湾想什么就给台湾什么。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台湾还是要展现说我们有自我防卫的决心，我们这个会比军购还要更重要，像国防自主我觉得最近也是一种展现决心的一种方式这样子。
嗯，好的，感谢徐建宏先生。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的林杰小姐，事实上我们看到美国国会今年以来好像有很多跟台湾蛮正面的消息传出了，除了刚刚提到这个薛瑞福的任命案可以顺利的通过之外，还有之前的这个台湾旅行法，还有这个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 NDAA 要求了行政部门要提交美台双方军舰互访停靠的一些评估报告，似乎都好像印证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交流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不断的深化，您这样看吗？
其实我一直都认为美国国会对于台湾的支持，尤其是台美关系当中的不论是军事互访或安全议题上的合作，他们一直都是不分党派的保持着蛮正面的态度，不过这当然也是要看说那国会到底愿意做到多少来敦促行政部门真的去执行一些加强台美关系或者是美台军事合作的这些政策。不过其实我觉得自从川普政权上台以来，其实从他某些官员的一些谈话当中都可以看到，其实除了一开始他好像有曾经呈现出要把台湾当作筹码之外，后续其实他们都有在不断的呈现出或者是重新肯认他们与台湾军事合作的重要性，包含比如说其实在当初提勒森的人事任命当中他就有提到六项保证作为台美关系的基石，其实这个是还蛮值得注意的一个语言，因为其实以前台美关系的基石一向最安全的说法都是三个公报跟台湾关系法，那他特别提到了跟军售有关的这个六项保证，那包含像美国的 Secretary of Defense 马提斯，其实他也在那个香格里拉 dialogue 当中，他也有特别提到说美国会重申美台关系的重要性，而且他用的语言也非常的精准。那从您刚刚提到的几项法案也可以看到，其实国会尤其参议院是不断的对于美台的这个 security 安全议题上面的合作，他们是不断的有在推法案，包含像刚刚提到的国防授权法案、台湾安全法案等等的。那包含像是B 组织正在推的台湾旅行法，其实也是一直都在加强就是台美交流的基础。不过关于国防授权法案，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一个每年国会一定得通过的法案，所以其实在国防授权法案里面南瓜禁跟台湾有关的条文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指标性的一个基础这样子。不过呢其实原本参院的版本当中，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是比较严格，他们原本是只是国务院能够提出一整个包含军舰互访啊或者是协同训练等等这方面的计划，原本是只是国务院 提出这样的可行性以及计划报告，但是在最后通过的版本，他们把语言修改成为是一个 sense of Congress， 就是一个国会的意见，也就是少比原本的语言少了一点点的强制性。那这方面有人提出说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威胁，那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下去这样子。
好的，就像林杰您这样讲的，就是说好像不管是川普总统是不是把台湾在危机的时候当做一张牌或是一个筹码，至少台美关系在这个国防部或是国会中这个基层的基础还是非常稳固的。不过回过头来要请教许建宏先生，那台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薛瑞福在任命通过之前举行了其智库2049计划是一个最后一次的美台安全研讨会上，那么会中谈到了台美之间的前舰合作计划，这个用法是说这个计划现在是卡住了。那么最近台湾因为出了一些弊案哦，对于这个国舰国造还有究竟有没有能力自造潜舰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和交流还有辩论。当然有一位前国防大学的少将也说，台湾这样要造潜舰等于是拿花大钱去拿台湾的前途打水漂。那究竟台湾有没有能力制造潜舰，还有台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潜舰合作计划目前的进度如何，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我觉得潜舰国造还是势在必行的，可能不会在这不见得说很快就会做，但是我觉得台湾如果要增加防御还是必须要，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说美国现在没有现货可以卖给台湾，然后第二个美国也不可能在它境内组装，然后第三个是台湾虽然已经引进了 P3C， 但是我们最终还是需要自己的潜舰部队还是对抗中共的海上威胁，水下威胁应该这样讲。所以我相信是说美国可能现在对于这个政策美国内部应该也是有一些争论跟一些拉扯，那我相信美国的一些武器制造商应该是会有一些兴趣的。比方说像过去制造 IDF 的时候就特别成立了一个汉威公司，跟我们的汉翔就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研发发动机，那未来相关的技术美国如果要展现支持台湾的决心，可能也可以采类似的模式。那当然这个也是说要看他的行政部门有没有这个决心施展下去，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是他拖很久其实也没有意义的，因为台湾现在确实是马上需要这样的东西，拖太久也不好这样。
好的，关于这个潜舰的辩论稍后听众观众或许也有不同的看法，欢迎打电话进来。不过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林杰小姐，就是我们注意到蔡英文总统呢在过境夏威夷的时候会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的时候呢，他曾经跟莫健承诺，那么未来呢台湾方面将会每年增加2%的这个国防预算，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会动用特别预算来采购这个武器装备。那么先前呢我们注意到美国好像对于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有所质疑啊，就觉得说好像台湾都如果说一旦有事的话好像就觉得吃定了，美国一定会来这个保护台湾。那您觉得蔡总统这样的一个表态是不是就表示说其实展现了这个一定程度展现了台湾方面自我防卫的一个决心呢？您的看法？
我认为蔡总统这方面当然是对美国来说我觉得当然是正面的一个回应，不过我想我个人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处理的是需要提升国内的人对于国防以及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个关注，因为就如同东宁刚刚讲的，其实过往的很多不论是弊案或者是社会议题，其实都让台湾人对于尤其是年轻人对于国防以及军事安全这方面的议题失去信心，甚至也就缺乏关注。那其实反而在台美关系上来说，虽然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美国的民主的盟友，但是其实对于美国自身利益来讲最重要的还是与台湾在安全议题上的合作。所以我认为国防与安全的议题是任何不论是蔡英文政府或者是台湾的社会或者是其他党派都应该要更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台湾也应该要除了如同许先生刚刚讲，除了说我们买不买什么或者是军不军售怎么样之外，其实台湾真的需要把自己在现在地缘政治之下的战略位置以及未来想要规划的战略方向给搞清楚，以及 所以我认为要向美方展现决心，不只是说我们要提升预算来军购或者是什么的，其实台湾应该要展现出自己能够更积极的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的关键角色。对，
小姐，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一下徐建宏先生，就是蔡总统他在一号的时候到空军屏东基地参与活动并且致辞的时候呢，他也再度的强调，就是说他对台湾的国防自主有信心，那么国防自主是来自于脚踏实地的努力。那么蔡总统也提到说高级教练机的国造呢，也就是要复兴台湾的航太产业。蔡总统说，只要挥汗努力踏实前进，国防自主呢就一定会成功。那么先前我记得也请您提到了这个台湾的国建国造问题啊，就关于庆福案。那么现在蔡总统再度揭示了，除了国建国造这个方向不会改变的话，甚至于教练高教机这个国机也要国造。这当然我们先前已经做过一段时间，但是他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但是先前您觉得好像国建国造您不是持着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那对于蔡总统所接触的这些方向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次他在新竹基地，他不屏东基地，他唯一比较，因为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他的建议，应该是冯士官一百分部长的建议，就是说他这次把空军联队的番号从本来的三位嘛，又重新调回了原来的现在的，比方说像以前427联队现在变回了三联队，那比方说那个六连屏东439现在变回六连队，他是要重新恢复过去老空军的那个传统，比方说以前抗战的时候啊，三大队后来变三连队啊，那后来因为过去陈水扁时代把它变成三马之后，就是本来的三连队变427，当然四加二加七其实就是13再除以一就是三嘛，其实他这个方法让很多老空军很失望，那现在他又重新把这个空军的传统给找回来，对于他可能也是因为最近年金改革很严重，让台湾的一些军心很动摇，那他这一次冯部长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算是我觉得唯一一个算是蛮正面，就是鼓励他的士气。那当然国建国造我也不是说完全负面，但这里就是说你看你台湾的能力能做到哪里，然后你要怎么跟外国跟美国做配合，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你国际国造发动机你也可以跟捍卫合作，你不见得说要百分之百的国造，因为现在的武器没有百分之百国造，即便是 F-35 我想都不见得是百分之百来自于美国的零件，所以可能时代要创新，不是说就是完全停留在过去30年前的思维，说啊我全部都要国造，因为金国号其实也不是全部都是国造的，所以我是这样的看法。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可能再念一两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下半场台湾国防自主未来面临的挑战啊，进行大约一分钟的总结。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内，自由民主这位网友表示，他请教来宾，台湾安装萨德导弹究竟有没有用？萨德是反导系统，但是共产党如果真的要武力攻打台湾的话，其实隔着台湾海峡发射普通的火箭弹就可以。他请问台湾安装萨德有用吗？另外一位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说，如果美国默许朝鲜拥有核武器，那么伊朗就太冤了，因为伊朗遵守了核协议，但到头来却反而被制裁。这是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还有一位 SunnyL 这个网友他在网络上留言表示说，他建议台湾应该要先忍耐，搞不好大陆人民会承认台湾，因为中共正在建立内敌。这是 Sunny L 这位网友在网络上的评论。那么当然有一些网友他们的提问是针对我们上半场朝鲜情势的一个问题，不过其实我们今天上下半场的话题也是互相连接的，因为我们看台湾可能不能光在台湾岛内看，也要看整个在东北亚局势整个区域战略当中台湾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角色。那我就想请现场两位来宾针对我们的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节目进行大约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杰。
我觉得其实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其实不论是在北韩议题或者是美台关系或者是两岸关系上来说，其实台湾应该要把自己的角色放到地缘政治的角度上来看，然后真正提出自己的自己的一个战略规划这样子。那关于尤其是在国防自主的方面，这边我可以再提一些华府一些我所听到的观点来给大家参考。其实如同刚刚许先生所说的，其实美国自己华盛顿这边就有专家已经在讲说，其实美国 政府动作其实真的是慢了一步，而且还是很慢，所以对于台湾的潜舰国造这部分，他认为美国还在继续拖，他不是很确定什么时候会有进展。那另外他也对台湾提出的建议是说，台湾自身的市场比较小，然后国际门槛又非常的高，所以台湾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把我们的产业整合到不论是美国的这个供应链或者是其他国际市场的供应链当中。对，
好的，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参考的一些建议，感谢林杰，也请台北的许建宏先生进行一分钟的总结。许先生，
那个东北亚，无论东北亚还是说共机它绕台，其实台湾未来如果遇到了威胁一定是来自空中，或者东北亚未来空中一定是首当其冲。那我们这次为什么我们这个航空最前线杂志未来即将会下一期就是12月15号出版的，会讨论针对这个东北亚的空中的局势，还有东北亚为什么金正恩要那么积极的发展核武跟他的导弹，做一些更深入讨论，甚至采访了一些知名度的学者，比方说像罗志强先生，前总统府发言人，还有前副国防部副长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老师。那我觉得如果大家为了，然后我们这个杂志也是希望能够说提升台湾的老百姓对国防议题对航空议题的了解，那希望说我们能够做为了提升这方面的知识做一些我们该有的努力，这样子。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这个关切啊。那么同样如林立夏就所说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讨论，我们的国防议题。那么也感谢两位来宾，特别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还有台湾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也感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林杰小姐参加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但牵动着美中台关系，也和台湾的命运息息相关。海峡论坛将于12月24号专访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以及台独教父林卓水先生。欢迎听众和观众还有网友们踊跃参与我们美国之音的网上问卷，也可以通过我和中广主持人叶博弈的推特账号事先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在专访的时候向两位来宾提出。我的推特账号是 Twitter @VOADAPHME， 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以及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